来到 Pet Talk 说宠物，宠物听我说。我是最爱毛小孩，也最爱跟兽医师聊天的 Tiffany。 胰脏炎哦，在许多的犬猫消化道疾病当中，可以说是最棘手也是最严重的疾病，因为它的症状哦，跟很多的消化道的疾病都很像，常常让毛爸妈在一开始的时候很难发现异常，这也成为了临床兽医师在诊断上的一个挑战。所以胰脏炎它一直都是一个让兽医师还有毛爸妈都非常的戒慎恐惧的疾病。光是要厘清胰脏炎的原因，一直到后续的治疗还有监控，这都是很大的挑战。尤其是饮食方面的控管，更是整体治疗的重要环节，这需要兽医师跟毛爸妈相互配合。听说一般的动物医院哦，一个礼拜几乎就要处理一到两只胰脏炎的案例，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宠博健康动物医院的黄伟珍院长，另外一位是艾蕾雅宠物处方食品的王兆阳兽医师，一起来分享如何帮助狗狗猫咪避免胰脏炎的发生，以及如果已经发生了，又要该怎么处理才能恢复健康呢？欢迎两位医师，黄医师你好。
Hello，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黄医师，我想先请问一下，就是胰脏炎发生的因素是什么啊？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一听到胰脏炎就是觉得好可怕，然后很难处理，很难搞。
我们今天谈的胰脏炎是身体脏器的胰脏炎。胰脏炎有分为先天性或是后天性。有些先天性可能是他先天的身体一些消化酵素的分泌不足去造成。不过确实的，他一些机制尚未明确。那除了刚刚有提到的先天性胰脏炎以外，很多的品种跟年龄都有可能会引发胰脏炎。我们以前都会想说胰脏炎是不是中老年的疾病，但是不见得。现在其实有些年轻的狗狗因为精致的饮食还有现在已经摄取很多高脂肪甚至是高蛋白的饮食，所以他们胰脏炎发生的机会会越来越大了。那胰脏炎有些是一开始是急性的，但是它如果是反反复复的发生，也可能会变成慢性的胰脏炎。
是因为像在十年前我养了一只雪纳瑞，然后雪纳瑞其实就是兽医师的好朋友，因为就是什么病好像跟他们都有点关系。可是最后我的狗狗它就是急性胰脏炎走的，它就是从开始吐嘛，然后开始有症状，然后一直到它进医院，然后到最后走，其实时间非常短耶，就是不到一个月。回想起以前在饲养它的这时候，真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尽可能让他吃他所爱吃的，因为这太宠了嘛，然后跟他又贪吃，然后加上他又是跟我爸妈一起住，那老人家都会觉得说啊，他人生狗生短短十几年，那你还要限制他这个限制他那个，很可怜啊，就是让他吃他爱吃的东西，他爱吃就给他吃嘛。可是后来就真的就是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也是很惨。那我想请教一下黄医师，就是我们知道胰脏炎哦，常常都是在因为吃而吃出来的问题。像譬如说在逢年过节之后，各大动物医院都会说他们就是胰脏炎的病患就是整个数量是变得比平常要再多更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在逢年过节前，各大动物医院还有我们 Pet Talk 也都会一直宣导，就是千万不要让他因为放假很开心就乱吃一些有的没的，可能会导致胰脏炎的发生。那我想请教一下黄医师，胰脏炎它发病的症状会是什么呢？
好的 ，Tiffany， 刚 Tiffany 提到说，可能逢年过节发生的比例会比较高，那它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除了饮食不当之外，有些可能他本身使用药物也会去诱发胰脏的发炎，甚至是因为车祸啊，或是有一些外伤，他胰脏受到了撞击，也会可能会影响甚至糖尿病，我们刚刚的库欣或是甲状腺机能不足，这些都有可能种种都会去诱发胰脏炎。只是胰脏炎有时候发生之后的话，它除了临床所看到的吐跟拉之外，但是一开始我们会看到的嘛，说我的狗好奇怪怎么在吐，甚至有的会拉血，可是我每年都有打预防针，应该不会是小病毒吧，那测下来发现是一个胰脏炎。那除了吐跟拉之外，后来去后期的去追踪会发现它的身体发炎指数非常的高，就所谓的 CRP 升高或是猫的 FSAA 升高都有可能，那再进一步去影响了一些肝肾的功能。
那胰脏炎一旦发病确诊之后，它要怎么去治疗？
以胰脏炎的治疗的话，如果它只是急性单纯性的，我们在透过了现在所谓的快筛，不管是定性或是定量的检测上面， 也可以去辅佐说用影像学的诊断，特别是超音波，超音波可以去比较清楚的看到胰脏它的形象。当使用超音波去对胰脏炎的病患做监测的时候，可以去看它在画面上的成像是不是回音性有改变，一旦回音性变高，那表示它胰脏的发炎程度是比较高的。后续监控上面包含一个影像的监控，那第二个是刚刚提到的发炎指数 CRP 或是 FAA 的监控之外，要配合适当的饮食，这是很重要的。那胰脏炎的话，要把第一个很重要的饮食，就把它的脂肪量去降低，给予一个低脂的饮食。
好，所以像其实我们都知道胰脏炎它算是，因为我觉得很多疾病都是在医师治疗之后回到家，其实很多事情是饲主要接着去后续把关跟注意还有照顾的。那其实很多疾病其实都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动物医院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处方饲料，因为吃我们每天都要吃，然后不管你的健康状况怎么样，不管你是不是生病，生的是什么病，吃是必须要吃的，我们必须都摄取营养。可是刚刚黄医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在胰脏炎确诊之后，可能真的要针对就是胃肠道，然后还有就是在吃的上面，就是要吃要摄取低脂肪的食物，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管理方法。所以我们如果讲到说哪一些疾病是需要吃处方饲料的，我们可能会想到泌尿道，想到肾脏，然后甚至想到皮肤啊、减重等等。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真正大魔王就是胰脏炎，因为之前我的狗狗在得胰脏炎被确诊了之后，其实当时的兽医师也是一直耳提面命，他就说你回到家之后，就是第一个你绝对要管控好他的饮食，然后他绝对要吃就是消化道专用的这种低脂肪的处方饲料。那今天我们就要请教一下艾蕾雅宠物处方食品的王兆阳兽医师。我想请教一下王医师，就是以你们兽医师来看就是在针对这些疾病然后来搭配就是对应的管理方法的时候，你们会特别着重哪个部分？
各位好，我是艾蕾雅王医师。就是首先以我之前临床的经验，急性胰脏炎发病之后啊，通常宠物是不吃饭的。
对
所以这种时候，虽然我们讲处方之前，其实就我的经验，我们治疗回家之后，其实绝大部分的时候你需要先灌食。那我们在灌食的时候，在它病程还比较严重的时候，甚至我们会建议是说以灌比方说米汤或者是婴儿用的鸡肉泥，但是在做选择的时候，你还是要以它的食物中，你去看它的标签食物中的脂肪低于 17%， 甚至到在 15% 以下会是比较好的选择那我这边还要再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 15%、 17% 等等的数字，它是以所谓的干物比来做计算的也就是说你要先把食物中的水分给它去掉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罐头我们常常会想说那这种时候罐头可能比较方便喂食嘛，
是
那罐头你常常去看它脂肪可能只有 2%、 3%， 那并不代表它是低脂的食物因为里面有 80% 是水所以听众朋友可能要试着去学习一下怎么换算它的干重它有一个算式，我想大家 Google 这边可能用讲算式可能大家会没有办法记起来大家可能需要 Google 所谓的干物比三个字干燥的干物质的物干物比这三个字去学着去计算，其实食物里面大部分都还有蛮多的水，除非你用干饲料嘛那你把水分排除掉之后，去确认它的脂肪是低于 15%、17% 的，那我个人的建议是15以下会比较好。
是但是我们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种计算
它其实计算是很简单的
是
对，它就是把因为它就像说罐头里面它会有蛋白质%几粗脂肪%几粗纤维%几粗灰分%几然后水分%几这个是罐头的标示上一定会写的，所以你一定可以在成分标签上读到这个资讯。
是
接下来用一个简单的除法把水分除掉就可以了对，
我觉得直接吃处方饲料会比较快
对,
对，
那处方饲料如果就是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计算，或者应该请兽医师计算。那如果要喂食处方饲料，在最初它不主动吃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把它处方饲料磨成粉，加一点水，把它弄成泥状才会比较方便喂食。那我们在处方饲料的喂食上，现在大部分我们市场上主流的处方饲料都有满足低脂肪这个需求那这个需求特别是在狗狗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胰脏炎的控制上 在吃低脂食物哦，是最有效减少胰脏炎再复发或是控制它严重性的一个方式。
嗯，
在猫咪这个关联性哦，还没有到非常的强烈，就是说哦，我猫咪也会有胰脏炎嘛，嗯，但猫咪胰脏炎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勉强它吃非常低脂的东西哦，可能可以不用，因为现在这是事先在研究，
嗯，
只是说兽医师平常习惯上高脂肪的东西其实比较不好消化的，
嗯，
那胰脏又是一个消化的器官，
是，
所以我们为了让它好消化一些，通常还是会适量减低它的脂肪，就是你不会特地去挑高脂肪的东西给他吃，然后他脂肪还是稍微降低就可以了，
嗯，
只是没有狗这么的严格。
是，我想请问一下黄院长，
嗯，
就是像你们有没有遇过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疾病真的是回到家之后需要续主去配合管理，可是尤其是吃的这个部分，可是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真的是宫北天啊，然后他就是已经确诊，已经病发，已经告诉他要怎么吃了，可是他后来还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再反复回来，然后这多半会跟回到家之后怎么喂食会有关系。
其实还蛮常遇到的啦，主要还是说像在家庭照顾上面的话，很多都还是一样喂他一些人吃的食物啊，或是高蛋白的，嗯，高脂肪的食物，哦，会反反复复的发生，
嗯，对，因为刚才像王医师讲到说胰脏炎的狗狗常常一开始的反应是不吃，我们家狗狗就是这种状态，然后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跟我爸妈住，然后我爸妈整个就是忧心到极致，觉得他怎么就是吃了就吐啊，然后可是给他吃处方饲料他又不吃，然后就那时候他们就在处方饲料里面混水煮鸡肉，对，开始想办法混肉，然后混别的东西，然后说觉得一点点没有关系，就是啊他都不吃啊怎么办，可是其实在胰脏炎管理上是绝对不可以的，对不对？
应该说以现在的研究就是说高脂肪的食物是直接可能会引发胰脏炎的发作，
嗯
哦，那相反的已经有胰脏炎狗狗你再去给他吃高脂肪的饲料，
嗯，
会非常快速的让他的疾病恶化，
嗯哦，
更加难以控制，你想要刺激他饮食，
嗯，
你选的这些刺激的东西就应该说好吃的东西里面肯定是不能有高脂肪的，那鸡胸肉可能很勉强可以，
是，
但是鸡胸肉其实大家都料理过鸡胸肉嘛，那皮要去掉哦，皮去掉之后所有你看得到的黄色的脂肪一定要去掉，水煮剥成丝完全纯鸡肉勉强还是可以的。
我要真的要提醒大家哦，就是食物啊跟卡路里啊跟所谓的脂肪的比例啊这些事情有时候真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就是就像好像大家就觉得说鸡胸肉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事情，可是我都还记得当时我爸还是一直跟我强调他只是混了鸡胸肉，他发誓他没有混别的，可是那时候我的狗还是吐得很惨，对，所以其实你看现在听到王医师讲就知道鸡胸肉在所有的肉类里面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哦，它就是非常非常低脂非常安全的，可是事实上当你遇到疾病的时候这整个要求是大升级，然后整个要求是更严格，对，你甚至一般鸡胸肉你还要再去抽丝剥茧弄到里面的最里面的那个真的是瘦到一点 fat 都没有的鸡肉丝，然后你才能够有可能勉强符合需求，所以我也要提醒大家都不要觉得说那个肉多过几次热水或者是这个肉看起来很瘦，我们肉眼看觉得嗯它没有什么 fat， 然后我们就认为它是安全食物，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想，就是当疾病发生的时候，医生真的建议你怎么吃绝对有它的理由。那我想请问一下王医师，就是我们一般想到处方饲料都会觉得就是不好吃，然后就是觉得生病了才要吃，那以您刚刚讲胰脏炎其实已经是在一个食欲不振然后又不想吃的情况之下，可是他吃的东西又必须经过严格的营养管控，那我想请问一下像艾蕾雅的胰脏炎的处方食品它有什么特色呢，然后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是能够帮助不管说在适口性或者是说在提振食欲症上是有一些努力的。
胰脏炎的状况齁，当然还是会比较推荐大家使用处方饲料，
嗯，
第一个是大家都已经帮你调配好了，所以你不需要再去非常非常的烦恼我今天到底该买什么东西，然后再来是就我的经验上来说齁，我们的饲料不管它再怎么样的厉害齁，再怎么样的符合营养需求，动物不吃果然还是比较没有意义的事情，
对，
好，所以在这个部分除了就是急性胰脏炎的就是刚发作的几天，因为狗狗会非常非常剧烈的疼痛，
嗯哦，
猫猫其实也是，
嗯，
这个剧烈的疼痛其实他们是会完全丧失食欲，
嗯，
这个时候就算你是拿最好吃的给他吃通常他也不会吃，
嗯，
这是我的经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很没有办法，你一开始一定 定是要灌食的、哦、就包含如果他是在紧急住院的时候、
嗯
哦、住院之中我想在动物医院的处置都还是以灌食比较多。那度过这个急性期之后、哦、那可能会从非常剧烈的疼痛转为所谓隐隐作痛，那还是一个不舒服的状况、嗯、这种时候就比较考验我们处方饲料到底好不好吃、哦、那在适口性上面我们是稍微有做一些比较特殊 的变化。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艾利亚这个品牌，我们在生产的时候是用一个所谓叫做低温的水蒸气调理、
嗯
哦、我们是先把食物预煮过一次，然后再把它压成颗粒的形状，这跟我们一般的竞争对手的品牌差异比较大一些、哦、那没有经过太过高温的蒸煮，可以绝大部分保留食物的风味、哦、可以改善食物的适口性、
嗯
哦、第二个是我们在做颗粒的时候哦、做饲料颗粒，大家可能想象说饲料颗粒感觉就是搅一搅拿去烤一烤嘛、
oh.
哦、但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诀窍，我们可以把一些这些配方里面好吃的东西搅进去之后再裹在这个颗粒的外层、wow. 哦、所以饲料闻起来就会有非常非常浓厚的肉香味、
嗯、
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饲料不就一个饲料味一个臭臭鼻这样子、哦、有些饲料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oh. 但如果你使用艾德亚的您打开包装的瞬间，你就会闻到比较像肉香味或者鱼香味的状况、哦、这些丰富的香味跟就是把好吃的东西坐在外面这种技术是可以比较有效去改善它的适口性的。
对，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很多很多遇到饲主都是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应该要吃处方饲料，兽医师也有建议他们，可是他就是不吃啊，就是不爱吃啊，然后跟也有饲主觉得说啊算了啦，就是像我爸爸以前老人家嘛，就是比较消极的那种，他就觉得说啊都已经这样了，就是那就是让他干脆开开心心的安度剩下的日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可是我觉得真的要提醒大家，我这是很多时候事情是我们自己想的，像那个时候我的狗狗，我就跟我爸大吵架、啊、我就说你觉得他已经没多久日子可以活了，所以就让他吃想吃的，但问题是他会痛啊。对，就是当他吃到高脂肪的食物，或者是他也许真的觉得这个还闻起来还不错，终于肯吃个几口，可是吃完之后他为什么又不吃了？因为他换来的可能是剧烈的疼痛，就好像我们肠胃炎，我们在肠胃炎的时候如果还硬要去吃炸鸡吃牛排，那好吃是好吃，可是就因为痛嘛，痛我们就不敢吃了。就其实你自己去想象一下，就是动物也是这样。然后另外就是在处方饲料啊，我真的也必须告诉大家，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哦，真的比较容易接触到新的品牌，然后像我们家的狗狗啊，我当时带了一包消化道低脂处方饲料回去给我的狗狗吃。其实我的狗狗它没有胰脏炎，只是它很容易拉肚子，然后它很容易软便。然后当时我其实只是想要测试一下适口性，所以我带了这一包我觉得比较接近它的。然后就是我有问兽医师啊，说可不可以给它吃吃看，他们说诶它可以吃吃看啊，因为它就常拉肚子。就后来我的狗其实是一个对饲料没有什么兴趣的，我前面很多集都谈过这个问题，可是真的是还蛮意外的，就是艾雷亚的饲料打开来，它没有那个臭臭的那个饲料味，就是那种好像那种加工品的那种饲料味，它没有耶。然后跟很意外的就是我的狗它其实是还蛮爱吃的，那我要前提是它是一个不爱吃饲料的狗。所以其实我真的也要去讲一下、哦、就是说当大家在担心很多我们以往会觉得的像觉得的问题，譬如说哦，处方饲料就是不好吃啊，吃处方饲料就是很可怜啊，就是生病啦，可是你第一个真的要想到是对，因为他生病了，所以他必须吃。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讲的这些问题，其实兽医师当然也都知道啊，品牌当然也都知道啊。那现在科技这么进步，然后料理食材跟制作的方式这么多元，那难道他们不会进步吗？他们也不会非要去做那个就是大家都觉得很难吃，大家都不吃，然后大家都不买，然后让宠物一直生病的东西，他们也不会想要做这种东西啊。所以我必须说现在很多新的品牌像艾雷亚，我觉得就是觉得非常优秀一个，他好像听到了所有过去大家对处方饲料的偏见，然后来就是不管在研发的过程跟制造的过程，还有他们的我有去看过他们的资料，就是他们的产品真的在食材上面非常多元。对，我相信很多可能跟最新的研究的营养素也好，营养需求也好，或者是说增加风味，然后增加适口性，我觉得无论如何他们在一个专业的调制过程跟研发之后，我觉得设计出来这样的配方，我相信绝对就是能够跳脱大家以往 往对于处方饲料的一些想象。所以我真的也要鼓励大家哦，就是如果你家的小朋友真的已经被兽医师建议说他就是要严格的营养管控，他就是必须要吃处方饲料，那真的可以多做一些study， 然后多做一些搜寻，然后像艾蕾雅就是一个新的我们推荐给大家可以试试看的一个处方食品。那最后我想请问黄院长，就是在胰脏炎的管理上，你有什么要提醒毛家长一定要配合跟不要大意的事情？
针对在胰脏炎的部分的话，其实在一开始我们在家里看到毛孩他有吐拉或是变成精神不好甚至有些狗会出现类似像祈祷啊拱背这种跟平常不一样姿势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注意它是不是有胰脏炎发生的可能。那及时带到动物医院去做检查，去做就医，去厘清说是不是有这个病情的产生，并且配合医院医师的嘱咐，多半的胰脏炎都是需要 90% 以上都是需要住院治疗的。因为其中包含它可能会有体液上的流失身体水合的不平衡，或是身体极度的疼痛，没有办法进食，甚至有些会痛到影响到心率等等，这些都必须要住院加以观察才能获得缓解。甚至有些比较严重的，一天要给3到4次的特殊的止痛药，这都有。因为胰脏炎的疼痛它是属于内部脏器的疼痛，它痛起来是非常痛。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身边也是有人有得过人的胰脏炎，但他也没知道那种疼痛是不是一般人能够去忍受的。那在出院之后的话，状态比较稳定，还是要一段的时间去配合使用低脂肪的处方饲料，等到他的状况稳定之后，我们再逐步的恢复到正常的饮食。
处方饲料它是一个要必须要一直吃下去，还是我们先单纯针对胰脏炎，它是一个必须要一直终身就吃一辈子的，还是说它其实在某种情况下它是可以换回来吃一般饲料的？
OK， 就胰脏炎的角度来说，胰脏炎其实是一个复发率还算蛮高的疾病。
是。
所以如果在条件允许的状况下，通常我想台湾的兽医师也是比较多是会推荐一直吃低脂的处方饲料，会是比较多的一个选项。以我的角度来说，那特别是狗狗，我想这是完全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因为狗狗的胰脏炎最大的其实低脂肪这个东西它会直接引起胰脏炎，高脂肪的食物是直接引起胰脏炎的非常重要的因子。
是。
所以不论任何情况下，我想狗狗长期的吃可能是需要的。那并且这个胰脏炎的处方饲料它其实也算是营养比较均衡的那一边，因为处方饲料其实有很多种，处方饲料是病人餐嘛。
对。
那我们有一些像肾脏的处方饲料，它可能是比较低营养低蛋白的配方，我就可能要长期吃之前就要去思考动物的营养状况等等。可是肠胃道的处方是营养均衡是比较 OK 的，所以要长期吃其实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猫的部分，我们刚刚有说到在饮食上低脂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向，跟狗不一样的是狗是高脂肪会直接引发胰脏炎，在猫这个证据就比较薄弱一些。所以在猫它的身体很稳定之后，有想要更换饲料到一般的饲料呢，在一阵子的使用之后那稍微挑一个好消化一点的一般饲料，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方向。
原来如此。所以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管什么炎什么病，就是任何时候只要不舒服一定都有原因。那医学现在帮我们把很多很多的疾病很多的问题我们都找到了预防然后跟很好的管理方式。我们要提醒一下饲主朋友就是不论今天你觉得情况是严重还是不严重，或者是说你觉得好像只是吐了一下可是他看起来还好，或者是说他看起来可能好像闷闷的，只是闷闷的不知道他其实没有痛的感觉，我千万要提醒大家我们不要自己当医生。因为不要忘了狗狗猫咪都是非常会忍耐的动物，然后他们很能忍痛，然后很能忍受各种就是情况，可是等到我们发现然后甚至看到已经开始吐已经开始拉甚至更严重不吃，其实这个时候往往都已经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了。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不要自己当医生，然后不要自己去判断说他现在是严重不严重，我们也不要自己去觉得说他应该还好吧我们再看看，有任何异状真的就是带去看兽医师。然后也真的要提醒大家，我们也不要自己当营养师，不要自己当就是不要认为说吃一点这个还好啦，加一点那个没关系吧， 这其实对他们的影响，或者是他们因为这样子而要忍受什么样的疼痛，或是干扰了疾病的治疗，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所以希望大家对于这一集我们讨论胰脏炎的部分能够做好笔记，不要乱喂，然后不要让他乱吃他不该吃的东西。那一旦确诊，请真的一定要配合兽医师的叮嘱，然后好好的为他选择食物，然后就是处方饲料的部分我们可以尝试，然后我们不要任意的自己乱加别的东西，也不要随便自己任意的让他们恢复原来的饮食，这样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照顾。那今天这一集我们非常谢谢宠博健康动物医院的黄伟珍院长，也要谢谢艾蕾雅宠物处方食品的王兆阳兽医师为我们带来很实用的资讯。那今天就谢谢二位，下次我们再聊咯。
谢谢 Tiffany， 谢谢王医师，
谢谢 Tiffany， 谢谢黄院长，
拜拜
拜拜
拜拜。